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真的是感谢你，你是施恩眷顾带领我们的主，你为我们这些软弱的人把你儿子我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在他的恩典里面，我们可以越来越喜乐，越来越感恩，越来越站立得住。主，我们也特别的感谢你，你也借着我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洗净我们一切的过犯。我们这些人本来因为怕死做魔鬼的奴仆，但是现在因着我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可以做耶和华的勇士。所以我们就向你感恩，向你称颂，向你赞美。求主你带领我们，使今天的讲台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使弟兄姊妹可以看见你给我们奇妙的作为，借着基甸我们知道如何去做勇士，怎样成为勇士。也求主你祝福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在你的圣灵的感动之下，我们可以领受福音真理、福音恩典的浇灌。求主加恩，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好，我们一起打开希伯来书。好，我们打开希伯来书。我们今天还要跟大家分享呢，就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们讲信心伟人。好，我们讲信心伟人。那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们之前已经跟大家去分享过了，就是我们上次已经分享到谁呢？分享到拉合，是不是？我们看到拉合，他被福音大大的改变了他的命运，是不是？他从一个其实很悲惨的，然后被人唾弃、被人瞧不起的卑贱的妓女，成了一个信心的伟人，成了大卫的先祖，成了主耶稣基督的先祖。那么我们接下来继续看希伯来书里面讲到这些信心伟人。那么大家打开希伯来书11章，就是我们通用和合本的253页啊，通用和合本新约的253页啊，我们来读三节的经文。我们就是从11章32节我们读到34节啊，我们11章的32节我们读到34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三节的经文。希伯来书11章32到34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三节的经文。我又何必再说呢？若要一一细说，基甸、巴拉、参孙、耶佛他、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时候就不够了。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好，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看到其实到这里的话呢，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就不再像前面那样子，前面基本上他是一个人或者讲一件事或者讲两件事那样子来去分享，到这里的话呢，他就把很多信心伟人放在一起了。我们读的32节经文，他讲到基甸、巴拉、参孙、耶佛他，这都是士师，对不对？然后大卫呢，是以色列第一个合神心意的王啊，就是以色列人，就从立王的角度来讲的话，大卫之前还有扫罗王，对不对？但是大卫是合神心意的王，是在以色列的这些国王当中特别突出的一位。然后撒母耳，那么我们知道他是承上启下的，他是从士师时代然后进入王国时代的一个承上启下的一个人物。然后后面就说众先知的事就没有详细去讲。那么我们看到这些经文里面讲到说，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这里面讲了很多事，那么讲了很多事，那么我们相信它都是有所指的。那么我们今天呢，不是要把这三节里面所有这些事我们都讲一讲，我们先讲其中一个，就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使徒先列出来的一个信心伟人，就是基甸啊，就是基甸。那么我们看到这里面就是讲到基甸的时候，大家要知道基甸是士师记里面讲的一位士师。那么在士师记有三章的书是讲基甸的，就是士师记里面六到八章都是讲基甸。那么在整本士师记里面有两位士师是篇幅最长的，就是在这里面所列的，一个是基甸，还有一个谁呢？参孙。 这两个人是士师记里面讲的最长的，他们的典型意义很重要，所以我们要来看一看，我们要去晓得。那比如说我们看到这里面讲的说，其实他们从软弱变为刚强，其实基甸是特别典型的这样的一个例子。那关于士师记里面的经文因为比较长，我们就不在这里再读了，我就跟大家简单去讲一讲。就是大家知道在基甸做士师那个年代呢，以色列人是遇见哪些仇敌特别的去敌视他们呢？就是叫做米甸人啊，米甸人，米甸人来欺压以色列人，欺压到什么地步呢？欺压到一个地步，以色列人他们种了庄稼，庄稼快收成的时候，米甸人就带着亚玛利人，带着东方人来到以色列的国土上面，侵占他们，把他们的庄稼收割走。以色列人被逼到一个地步，要躲到山洞，要跑到山上去建营寨。那么基甸这个勇士哈，这个信心伟人，那么他在上帝去呼召他的时候，你知道基甸在做什么吗？基甸圣经里面讲说他在酒榨里面打麦子。酒榨是很小的房子，我们有农业经验的弟兄姊妹都晓得说，打麦子一般在哪里打？一般是在谷场上打，你麦子越多你越要大的地方。而基甸躲在酒榨里打麦子，说明他的麦子多还是少啊？说明他的麦子很少，就是他们的收成被米甸人抢夺的很厉害。然后为什么躲在酒榨里打麦子？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害怕，对不对？怕这些米甸人来把我这仅有的麦子都抢走。那么这个时候上帝就来呼召他。那么在上帝呼召基甸之前，有以色列人他们的祷告，然后上帝呼召基甸，基甸后来发生什么事情大家都知道了。上帝跟基甸呼召他的时候，基甸还跟上帝有辩论，他还跟上帝有辩论，他说如果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于如此？我们怎么变成今天这个光景？原来上帝带我们出埃及，上帝带领我们去胜过法老，上帝你把我们放在这个应许地，那么你的那些奇妙的作为哪里去了？今天我看不见了。然后上帝这个时候就一步步带领基甸，让基甸刚强起来，包括上帝给他去行神迹，比如说他献的祭，上帝把那个祭物祭牲一下烧了。然后上帝吩咐他，基甸又做一件事情，就是趁着夜间把那个巴利的偶像给砍倒了，把巴利的偶像砍倒了。砍倒之后，上基甸意识到说他遇见上帝，上帝在呼召他。这个时候大家还记得有一件事情是很多基督徒会问的一个信仰问题，就什么信仰问题？就是基甸在征战之前，在去勇敢征战之前，他还要求上帝给他印证。什么印证呢？干尸羊毛的印证，大家记不记得？就是基甸跟上帝说，上帝如果你真的带领我，如果你真的是要把得胜赐给我，那你不要嫌我烦哈，今天晚上你给我一个印证。什么印证呢？我把这个羊毛放在地上，你使羊毛周围都是湿的，唯独我这个羊毛是干的。然后第二天他起来一看，怎么样子呢？真的只有羊毛是干的，周围都是湿的。这个不算，基甸没有因此就开始行动，他又第二天又跟上帝说，上帝你别嫌我烦，我要求你再给我一个印证。什么印证呢？今天晚上你让羊毛周围都是干的，就是让我的羊毛是湿的。然后第二天他起来再看怎么样呢？一看，哇，真的是只有羊毛是湿的，其他地方是干的。基甸这个时候就开始走遍以色列，他开始呼召以色列人去，大家来吧，我们去跟米甸人去征战。那么大家也知道这个征战，当基甸去呼召的时候，呼召来了多少人呢？呼召来了32000人，数量不少吧。但是其实呢，米甸人和东方人有多少呢？米甸人和东方人，大家如果看了这个士师记6到8章的话，就晓得米甸和东方人他们的军队有135000人。135000人，我们这边32000人，请问我们人多不多？不多，32000人比130000里才是人家一个零口，对不对？但是大家也知道上帝怎么说，他说人太多，人太多不行，人太多不行。然后上帝就说让那些胆怯的走。所以基甸就问大家了，说谁胆怯的有惧怕的你们可以走。结果走掉多少人呢？走掉22000人。其实就说有22000人是其实心里很害怕，但是勉强过来。当基甸一说你们胆怯可以走的时候，然后马上就走掉2万人，然后22000人，结果剩1万人。剩1万人，1万人对 135,000人是什么概念？那几乎我们按照一般战争规律来讲，必死了，对吧？人家你这差的也太远，人家是十几倍，但上帝说人还是太多，人还是太多。你带他们去喝水，喝水，你注意看那些把水捧着像狗舔那样的，你把这些人留下，留下多少人呢？留下300个人，300个人打135,000人，怎么打呀？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那仗怎么样子啊？大大得胜，就是这300个人拿着火把，拿着吹着脚，然后喊，然后包括在他们打之前，然后他们派了探子去听，听到米甸人在营里面说：“哇，我们昨天做了个梦，哎呦，这个有一个大这个大滚的一个大饼滚到我们营帐里面，哎呀，这个上帝把我们交在基甸的手里了啊！”他们知道这又是一个印证，对不对？然后以色列人这300个勇士，基甸带领着他们就大喊，喊什么呀？喊耶和华和基甸的刀，耶和华和基甸的刀。结果300人把135,000人杀败，先杀了120,000人，然后继续追击，最后剩15,000人，他们继续把他们打败。所以这个是很精彩的、很不可思议的一场大胜仗。然后基甸做士师，以色列国中太平了40年。就是再也没有人敢来欺负以色列人，这是一个故事的概况。那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呢，不是仅仅讲故事，我们要借着这个故事，我们去思考一些属灵的真理原则。属灵的真理原则，我分几点跟大家去讲。第一，我要讲的是什么呢？第一，我要讲的是祈求与呼召。祈求与呼召，我们刚才已经跟大家说了，我们不去把那个经文全部都读了，但是呢，我们要读两节的经文。大家往前翻，翻到士师记。翻到士师记第六章，翻到士师记第六章是我们旧约圣经的235页。好，旧约圣经的235页。好，我们读第士师记第六章第六和第七两节的经文。第六和第七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两节的经文。士师记六章六七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极其穷乏，就呼求耶和华。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呼求耶和华。好，你看第八节就讲到说，耶和华就差遣先知到以色列人那里去。你注意为什么我让大家读这两节经文，你注意其实第六节和第七节看起来有点重复啊，有没有注意到？是不是他强调的重点是什么？他强调的重点就是祈求，是吧？他们就在这里呼求。所以你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个经文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以为说，哎呀，这个他们是旧约时代啊，好多苦难，我们新约时代还会不会这样子呢？其实我说你注意，我们在新约时代基督徒在世上还有没有苦难呢？其实还是有，还是有，对不对？你记得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里面大祭司的祷告里面，他说这是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放心，你们放心，我已经胜过世界了，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在世上是有苦难，但是你在苦难面前你该做什么？在苦难面前你该做什么？弟兄姊妹，在苦难面前我们应该去祷告，是不是啊？我们应该去祷告。所以我说我在这方面就跟弟兄姊妹有一个提醒，就是我们有些基督徒很希望说我要过一个没有苦难的日子，没有征战的日子，其实这是不可能的。弟兄姊妹，你有这个想法其实就落在软弱里面，因为你这个想法和耶稣基督讲的话和圣经的启示它不吻合。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有苦难，为什么我们有苦难？我说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是不是都已经堕落了？亚当的后代是不是都堕落了？所以这个世界里面就是有苦难有咒诅，地就长出荆棘蒺藜来了。第二，我们要知道我们作为基督徒，这个世界是天然欢迎基督徒欢迎教会的呢，还是天然是抵挡教会抵挡基督徒的呢？它是仇视的，对不对？那第三，我们基督徒自身有没有软弱？你看到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其实士师记第六章讲的说以色列人为什么穷乏，其实跟他们第六章一开始就讲说他们看耶和华眼中为恶的事情，就是他们做恶事。为什么做恶事？这就是人的软弱，这就是信徒的软弱。所以这三个原因导致我们基督徒在世上是难免有苦难的。一，这个世界本身是有荆棘蒺藜，是有咒诅的，所以就有苦。你在这个世界当中不可能说其他人吃苦只有你不吃苦，那么我们在这个世界生的，我们是在这个世界里面成长的， 第二，这个世界抵挡教会，这个世界仇恨福音，这个世界抵挡基督。第三，我们有软弱，我们会做错事。弟兄姊妹，你做错事有没有可能没有错误的结果？不可能，对不对？所以你做错事甚至行恶得罪上帝，这个时候都会导致我们进入到苦难和征战当中。但是你遇见这些事情的时候，就是回到我们讲的第一点，我说祈求与呼召，就是你要去祈求，你要去求上帝。当我们祈求，为什么在苦难当中要求上帝？当你去祈求上帝的时候，你要向谁求啊？要向上帝去求。这个时候你就自然而然，或者说你就算不自然，你也要看上帝。而上帝是怎样的上帝？他是施恩的上帝。所以这个世界上面有苦难，我们是承认的，我们是阿们的。但是我们基督徒又知道一点，说虽然世上有苦难，但是恩典总是大过苦难。阿们吧，弟兄姊妹，上帝的恩典总是大过苦难。我们在世上有征战，但是上帝的恩惠、上帝的怜悯、上帝对我们的帮助总是大过我们的仇敌。所以我们要在祷告之中看见这一点，这样子我们虽然知道这个世界里面有苦难、有征战，但是我却不惧怕。你明白吗？这个跟鸵鸟政策是不一样的。鸵鸟政策就是，哎呀，鸵鸟一看见危险，它把头扎到沙土里面，它觉得看不见。就像我们中国有一个成语说掩耳盗铃，是不是啊？我们装作看不见，我装作听不见，我说没有没有，你捂住耳朵它还是有，对不对？它是有的。但是我们知道上帝的恩典比这一切都大，基甸身上发生的事情就印证了这一点。阿们吧。你看看那些米甸人是怎么欺负以色列人的，他们是怎样把以色列人的这些家产、把以色列人的田产、把他们的出产全部都抢走了。但是上帝一旦施恩，得胜就临到。阿们吧。你要看到这些，所以我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我们要去晓得。你去看，我说为什么让大家读这段经文，这个时候的以色列人软弱不软弱？软弱。我们常常有一个误会，我们以为说我软弱时候的祷告上帝不听。这个时候的以色列人软弱不软弱？软弱。祷告上帝听了没有？听了。所以我们读的经文里面讲的说，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极其穷乏，就呼求耶和华。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差遣先知到以色列人那里。你看到没？你再软弱，你向上帝祷告，上帝都听你祷告。所以你注意，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七章七节他讲的说，祈求怎么样？就给你们。寻找呢？就让你们寻见。叩门呢？就给你们开门。这里面有没有条件？有没有说刚强的人祈求就给你们？有没有说谦卑的人叩门我就给他开门？有没有这样说？没有。就说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让你们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所以你要知道这一点的时候，祷告，弟兄姊妹，你遇见征战，你遇见难处，你就要祷告，要迫切的祷告，不断的祷告。那梁弟兄，你为什么说要迫切祷告？是不是我们求的次数不够？上帝说，哎，求的次数不够，我不做工。不，你一求上帝就做工。但是迫切的祷告是谁的需要？不是上帝的需要，是谁的需要？是我们的需要。我在祷告中很迫切，主啊，你施恩，你大能的手显出来，你的荣耀显出来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心开始打开。你有没有注意到，你越恒切越恳切的祷告，不是你恳切的祷告把上帝的心打开了，而是你越恳切的祷告把你的心打开。所以以色列人在这里呼求的时候，上帝就听他们祷告。你注意，所以我们说有一个神学家讲这样的话，我非常的认同。他说祷告是全宇宙最强大的武器。你知道吗？祷告是全宇宙最强大的武器。我就在这里就可以回答我们弟兄姊妹的一些问题。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有时候觉得，哎，梁弟兄，圣经上面不都讲了吗？我们还没有求，上帝对我们的需要都知道了，我们何必还要祷告呢？对不对？何必还要祷告呢？我告诉你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原因，我们不求上帝知道不知道？完全知道，他比我们自己更清楚知道我们的需要。但上帝为什么让我们祷告？因为祷告是最有力的武器，是全宇宙最强大的武器。上帝爱我们不爱我们？爱我们。所以他要教我们会用这个最强大的武器。阿们吧。因为我们今生有没有征战？有。我们要征战得胜，没有武器能不能得胜？ 你没有武器怎么得胜呢？那么你有了武器，但是你的武器不够强，得胜容易不容易呢？就不容易，就很难，甚至得胜不了，对不对？比如说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你看到我们那个，你看历史，当这个比如说二十世纪初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打仗，中国也有很多的勇士，那么人家八国联军打过来的时候，人家用的热兵器，我们还有些人拿着大砍刀，请问他打得赢不？他的勇敢能让他赢不？不能让他赢，因为兵器差太远了，是不是？你拿的刀，你拿的是冷兵器，我拿的是热兵器，你的刀要跑得很近才能砍我一刀，我离得老远就可以放枪，你打不赢他。所以上帝爱我们，祷告是全宇宙最强大的武器，所以上帝就教我们祷告。上帝在有些时候真的，说实话你要注意，有的时候你不祷告，上帝真的不做事情。为什么？因为他要用这种方法教会你用祷告这个最强大的武器。所以你就祷告主，你就呼求主，然后上帝就做奇妙的工作。而且你还要知道一点，如果我们不祷告，特别以色列人软弱，我们有没有软弱的时候？我们常常有软弱，对不对？你没有祷告，没有求主去帮助你，你明明做错事情，结果有好的结果，那么这个时候你会认为自己做错事了吗？就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一个孩子，他经常欺负其他的孩子，打其他的孩子，这个时候如果他的母亲对他没有任何的表示，甚至还给他糖吃，请问这个孩子他会住手不再欺负别的孩子，还是会继续欺负别的孩子？他会继续，对不对？因为他明明做错事情了，结果你还给他让他有好结果的话，那么他就一定会继续错下去。所以上帝在我们做错事情的时候，他不会给我们好结果，不是因为他恨我们，也不是因为佛教或者人的天然观念认为的因果关系，而是上帝要教我们宝贵的功课。而我们能够从错误当中走出来，我们迈向正确道路经常走的第一步，你知道是什么吗？第一步就是祷告。第一步就是祷告。所以我说，我刚才说因为经文很长我们不读了，但是我要让大家读这两节经文。其实基甸被呼召出来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以色列人祷告开始。以色列人得拯救脱离米甸人的手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他们哀求耶和华开始。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去看圣经，圣经里面好多地方都有这样的例子。我再举一个例子，出埃及记里面的例子。出埃及记里面我读给大家听哈，我读给大家听。出埃及记第二章的经文说，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这里面就讲到什么呢？就讲到说以色列人其实他们在埃及受苦的时候，上帝要兴起摩西来拯救他们，在此之前以色列人在干什么？以色列人就叹息哀求耶和华，他们有苦情，他们就祷告主。你注意，其实圣经当中真的好多这样的例子。还有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大家记不记得？就是以色列，就是后来的这个，就是列王记里面的，我们不读了。列王记里面讲的有一个以色列一个敬虔的王，叫西西家王。西西家王有一次被这个希拿基利、拉伯沙基他们围困，耶路撒冷非常的艰难，然后那边不断的挑衅他们，然后那里面有一段很让人感动的祷告，就是西西家王来到差他的人去请先知以赛亚，说以赛亚，求你为我们去祷告耶和华。他自己也跑到耶和华的殿里面去祷告。我们有艰难的时候常常就有这样的祷告，他说我们现在艰难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他说，主啊，我们现在就像一个要生产的妇人，就是我们该生孩子了，但是我没力气生出来。所以我们知道，有经验的弟兄姊妹就知道说，其实人最痛的几件事情，其中一件事情就是生产，对不对？生孩子的时候那个阵痛一阵一阵的，非常的痛苦，然后居然在这个时候没力气生出来，所以他就在上帝面前去祷告，主啊，你看这些外邦人他们怎么样去来去要去逼迫你的百姓，怎么样去羞辱你的名，怎样去挑衅我们。然后上帝就听西西家王的祷告，然后马上差天使去干嘛呀？把希拿基利、拉伯沙基他们那些军兵都给杀败了，是不是？他们就仓皇逃跑。 是吧？你看到其实圣经当中好多这样的例子，还有一个大家很感动的例子，就是祷告的例子，就是大家记不记得以利亚？以利亚在加密山上，他一个人面对450个巴利的先知，还有400个亚舍拉的先知，就是都是假先知。他跟以色列人说话的时候，说你们若认耶和华是神，你们就跟从耶和华，你们如果认为巴利是神，你们就去跟从巴利。结果以色列人是默不作声。弟兄姊妹，这个默不作声对以利亚来讲的话，是一种安慰还是很大的心理的悲凉啊？很大的心理的悲凉。所以但是以利亚上到加密山上面，他就在上帝面前去祷告，对不对？他祷告求上帝显明他的荣耀，显出他的能力，所以上帝就降火，把以利亚所献的牛给烧了，显明耶和华是真神。然后上帝降完火之后，以利亚的这个祷告依然非常让人感动，就是因为不单要降火，以色列那个时候已经干旱了多长时间呢？干旱了3年半。然后以利亚又在加密山上向上帝祷告，那段祷告也特别让人感动，他把头埋在两膝之间。你可以想象，因为山上只有他一个人，没有同工，没有同伴，没有人跟他在一起，然后他在山上去祷告，祷告了，然后让他的仆人去看，说看一下，看一下有没有云，看一下有没有云，只看了7次，然后说，哎呀，看见天边有8丈那么大的云正在飘过来，然后以利亚知道上帝的恩雨要降下来，是不是？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你要去晓得上帝为什么吩咐我们去祷告，因为他知道祷告是对我们最重要。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去讲的说，我们要兴起，要做基甸，要做勇士。你怎么做基甸，怎么做勇士？你第一个要做的就是祷告主，你第一个要记得的就是你要知道你有一个全宇宙最强大的兵器，就是祷告，呼求耶和华。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我们可以用我们恩赐来服侍主，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奉献来服侍主，这些好不好？好的。但是你注意，有些人以为说，哎呀，问了一些事情，比如说，因为我是牧师，经常有弟兄姊妹，包括我们我在教会牧养的弟兄姊妹，像郑州的，像哪里的，还有在网上跟我有联络的弟兄姊妹，经常会请我说，梁牧师，请你为我祷告。我看，只要我不是太忙的时候，我只要看见，我都会回复，好，我为你祷告。那么有些人会觉得说，哎呀，祷告好像很轻松啊，反正你就祷告一下，然后觉得不如奉献金钱，不如去发挥我的恩赐重要。我告诉你，不是的，祷告真的是每个人都能做，但祷告绝对不是最末流的服侍，祷告是最优秀、最高贵、最有力量的服侍。所以你看到上帝多么奇妙。所以我有时候想一想教会里面那些老人家，我就特别的感恩，因为我知道我们像我们郑州教会，我知道我们有一些弟兄姊妹，特别一些老弟兄姊妹是很能祷告的。那么他们这方面上帝的奇妙在哪里？因为我们都有一天老到走不动的时候，对吧？包括你可能有一天，比如说我是传道人，有可能有一天老到话说不出来，或者声音太小没办法站讲台的时候，但是即便那个时候你能不能祷告？你能祷告。但是你能祷告，你是不是在做最末流的服事？不是，你在做最高贵的服事。因为祷告一呼求上帝，像以利亚在加密山上祷告的时候能够把天上的火引下来，我们祷告的时候可以把天上的雨引下来，当我们祷告是像基甸他们这个士师时代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上帝就把他的先知拆出来，上帝就把他的士师拆出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很多时候需要的，我们缺乏的不是别的，而是祷告。所以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段时间教会开始面对的压力越来越大，各地的教会特别是郑州的教会开始面对的压力越来越大，怎么办？其实这个时候我们要祷告，我们要祷告。你不要觉得，哎，祷告有什么用啊，我要做一些事情才有用。不，你要祷告，你为这些人祷告，你能做事情的去做事情，该做什么你去做什么，但是你要去祷告。真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就像我们刚才开始之前的祷告，其实我们一祷告它就有效。包括我现在在这里讲道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我在这里讲道的时候，我就不好说我又低着头在这里祷告怎么样子的，但是我们在这里 讲道当中，我说弟兄姊妹，我们一起为基督的教会去祷告， 我们去为各处的教会去祷告，我们为福音的广传去祷告。当我们这样的去祷告的时候，那么上帝就一定去做奇妙的工作。当我们在上帝面前去祷告说，主啊，你在各处的教会当中兴起基甸，你在各处你的百姓当中兴起那300勇士，上帝就听我们祷告，这样的祷告就一定有效，一定有各处的基甸兴起来。你明白吗？弟兄姊妹，真的我们去看的时候，士师记，有些人经常一读士师记总是读到说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为恶的事情啊，然后他们老是就抓住这个经文去说，哎呀，我们不要犯罪，我们怎么样。但是你不要仅仅看到这个经文，你还要看到后面的经文，说以色列人极其困乏就呼求耶和华。他们每一次求上帝，上帝都把事实拆出来。这就是祷告，最软弱的人的祷告依然能够起作用。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你要去晓得，这是我讲的说第一点里面的第一个，我说祷告祈求，你要把关于祷告的应许记在心里面，祈求的就给你们，寻找的就让你们寻见，叩门的就给你们开门。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求就叫你们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这是主不断的告诉我们，整本圣经为什么那么多的经文教我们如何祷告，为什么给了我们那么多祷告的榜样记载在圣经当中，因为这个武器太重要，因为这个武器很强大。你要拿着这个强大的武器在属灵征战当中，你就可以不断的得胜。所以使徒保罗也讲说，我愿男人不要有纷争，而是随时举起圣洁的手去祷告，对不对？弟兄姊妹，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姊妹都是如此，不要轻看祷告。所以我们聚会之前为什么要祷告，包括我们开始唱诗开始敬拜，甚至我们整个聚会开始之前我们为什么要祷告，因为这样的祷告我们在呼求天上的主去做工。你晓得这些。那另外一点我们要讲的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去看上帝的呼召，我们要去看上帝的呼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还是在士师记第六章，我们还是来读两节的经文，好不好？我们来读两节的经文，士师记第六章，好，我们旧约圣经的通用的和合本的235页，我们来读两节的经文。哪两节呢？我们读12节和13节两节的经文。我们读12节13节两节的经文，我们来一起来读。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基甸说，主啊，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现在他却丢弃我们，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
那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段经文？其实你注意上帝怎么称呼基甸？上帝怎么称呼人？称呼基甸，弟兄姊妹，
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基甸怎么回应？基甸怎么回应？基甸说：“主啊，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我们的列祖告诉我们，耶和华带我们出了埃及，耶和华行了奇妙的事情，但是今天。”他那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是不是？你注意，其实基甸讲这些话的时候其实挺悲凉的，很痛苦，也充满了疑惑，同意吧，弟兄姊妹？所以我讲这些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去看看上帝的呼召，上帝是不是呼召的一定是刚强的人，一定是没有疑惑的人，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上帝呼召了一个正在怀疑中的人。基甸这个时候是在酒榨里打麦子，基甸这个时候是在躲藏，在害怕米甸人。我们今天特别在郑州的教会正在面对逼迫，正在面对压力，很多人躲起来。你可以躲起来，但是你要问一个问题，上帝呼召你了没有？上帝怎样去呼召你？是不是？所以这里面就对我们有很深的提醒。怎么很深的提醒？弟兄姊妹，基甸说的对还是上帝说的对？哎，看起来基甸说的都有道理啊，但是我问大家，你仔细去思考我这个问题，基甸说的对还是上帝说的对？上帝说的对。
你一定要，你把这个思维习惯一旦养成，你就大不一样了，弟兄姊妹。基甸说的对还是上帝说的对？你说的对还是上帝说的对？牧师说的对还是上帝说的对？那个童工说的对还是上帝说的对？是那个小子说的对？是那个老人家说的对？还是上帝说的对？或者说这个世界说的对呢？还是上帝说的对？你一旦把这个思维习惯养成，你说上帝说的才是对的，这个时候就不一样了。基甸这个时候认为以色列人是遭艰难的，同意吧？但是基甸这个时候有没有认为自己是勇士？他有没有认为自己是勇士？他绝不认为自己是勇士，阿们吧。但是上帝怎么说？上帝说，大能的勇士，耶和华与你同在。你明白吗？我没感受到耶和华与我同在啊。基甸的话是不是这个意思，弟兄姊妹？基甸的话就是我没感受到啊，上帝在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行了那么多奇妙的事情，那个时候我看见了上帝的奇妙，但是今天我没感受到啊。今天新的宗教事务条例马上就要颁布，马上就要施行，有些地方已经开始施行了，我们看到了压力，我们看到了逼迫，那么上帝，你奇妙的作为在吗？耶和华，你与我们同在吗？我们是什么人呢？上帝在说，你是大能的勇士。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晓得，一定要知道这一点。你要知道，上帝说的话比我们的感受，比我们的认识，比人一切的理论都更真切。所以上帝怎么称呼你，这个才重要，阿们吧弟兄姊妹。你一旦明白这个道理就不一样。比如说有人说你是个倒霉的人，你命运很凄惨，哇，我一想真的是，我跟你讲，这个不是有些人认为我才这么凄惨，我跟你讲，每个人都是这样认为的。哎呀，我怎么生在那样的家庭，我怎么生在那样的环境，我怎么遇见了那样的一个时代，我好惨。上帝怎么说呢？上帝怎么说？上帝告诉我们，我们这些基督徒啊，我们是蒙福的人，甚至说我们是蒙大福的人。所以我到底是倒霉还是蒙福？你明白吗？我是蒙福的人。哎呀，我们家就我一个信主，我好艰难，我好惨啊。不啊，你是你们家第一个蒙福的，你看到了吗？你这个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上帝怎么称呼你，比你的感觉，比别人对你的称呼都重要。所以当上帝称呼基甸的时候，他说大能的勇士，这就是上帝对他的呼召。我跟你讲，你还注意一件事情，当上帝称呼我们的时候，他不是仅仅是一个被动的描述。当上帝称呼我们的时候，上帝每一次呼召本身就带着能力。我再讲一遍，上帝的呼召本身就带着能力。你注意，创世纪第一章讲上帝怎么造万物，怎么造万物，上帝说要有光，然后呢就有了光。上帝说要有星星月亮太阳，要有大光，要有小光，然后就有了这一切。上帝说水和空气要分开，怎么样就分开。上帝说地要多多的滋生生物，然后各种各样的植物就长出来，对吧？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样式造人，然后我们这些人就有了神的形象和样式。所以上帝的话里面带着什么？带着能力。你记得这一点，他和我们不一样，我们有的时候说话还缺乏能力，但上帝每一句话都带着能力。包括之前有弟兄姊妹问我这样的问题，那我没有看过那个视频，他说原来他们看过一个视频讲说什么叫做什么水告诉你，是吧？说是就是讲说啊，水的秘密，说一个人对着水说祝福的话，那个水的那个结晶都会改变。然后如果说咒诅的话，那个水的结晶和祝福的话完全不一样。我不知道它的科学依据，因为我也没太了解，有些弟兄姊妹问我，那它这个真不真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话语带权柄，话语有能力，阿们吧。为什么人说话有能力？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你有没有发现，你说一句造就人的话对一个人的激励有多么的大，是不是？你经常你看那个时候，我看到有讲的说，这是很多这样的真实的事情。有些人很痛苦，很绝望，甚至想自杀了，旁边来一个人跟他说了几句暖心的话，一下子把这个人给扭转过来了，对不对？有些人一直失败，一直失败，结果有一个朋友来支持他，然后很尊重他，甚至我之前看一篇文章，这个朋友很尊重他。别人他要去创业，其他的朋友都是说，哎呀算了吧，你能搞什么。然后这个朋友呢很尊重他，说我相信你， 我认为你这个是非常有勇气的举动。然后呢，暗暗的用不损害他尊严的方式借他3万块钱让他去启动。后来这个人成功了。那你这个不是3万块钱的问题，而是他那个话，你有没有发现？孩子为什么教育孩子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常常要鼓励他们，常常要祝福他们？因为话语有力量。阿们吧。那么我们人为什么话语有力量？因为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但是你还要知道一件事情，上帝的话比我们的话怎么样？更有力量的多得多。我们会说错话，但上帝不会说错话。我们会搞错，上帝会不会搞错？上帝不会搞错。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晓得这一点的时候，上帝说了什么，这才重要。那我们讲到这里的话，你要知道上帝对你，对基甸说了什么，对你说了什么，这才重要。阿们吧。你要知道的是这个，你不要仅仅听别人怎么说你。哎呀，我的老师怎么说我，我的同学怎么说我，他们说的可能有一部分会说对，但是关键是上帝怎么说。弟兄姊妹，上帝怎么说？当我讲到这里的话，有些弟兄姊妹说，哎呀，梁弟兄，你说这个话一下又进入死结了。因为人家基甸啊，人家是上帝亲自跟他说了呀，那上帝没跟我说呀。如果上帝今天也跑到我们家跟我说大能的勇士，我也可以刚强啊。我跟你讲，上帝有没有跟你说？上帝有跟你说。上帝借着什么跟你说？圣经。其实圣经比异象异梦，比干尸羊毛还要真切的多得多。阿们吗，弟兄姊妹？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我在讲，有些弟兄姊妹很羡慕以色列人，特别是摩西带在旷野里的以色列人，说哇，你看看他们那些经历，有云柱，有火柱，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哇，那是多么清楚，多好的带领。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其实有云柱有火柱带领的以色列，那个时候他们有圣经没有？你知道摩西五经，就是创世纪这些经文是谁写的？摩西写的。所以他们那个时候还没有圣经呢，所以上帝用这种方式来带领他们。其实云柱火柱，旧约的云柱火柱，旧约的干尸羊毛，旧约上帝在异象异梦之中向他的百姓的显现，到了我们这个时代，上帝就用这种方法不多。我不是说绝对没有，因为有些弟兄姊妹还是经历过。上帝用最真确的方法是什么？圣经。圣经，我让大家读几处经文，让大家知道说我们也是大能的勇士，好不好？我们读几处经文，大家翻到我们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第一章七节。好，提摩太后书一章七节，提摩太后书一章七节，就是我们通用和合本新约圣经的238页，238页，提摩太后书一章七节。好，找到，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提摩太后书一章七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我们再读一遍。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请问保罗在这里讲的是说神可能赐给我们，还说赐给我们了？神赐给我们，保罗在这里讲的说是赐给牧师长老，赐给特别的人吗？不是，说赐给我们。你注意，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去看这些经文，这些经文说神赐给我们的是什么心？神赐给我们的是胆怯的心吗？不是，神赐给我们的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所以当你软弱的时候，你不要说哎呀，这是上帝给我的软弱，我没有办法。不，上帝赐给你的是刚强。所以你说那我怎么刚强不起来？记得我们刚才讲的，干嘛？这个时候干嘛？祷告，主啊，你把刚强的心赐给我，求你让这个刚强在我心里起来，他要做主，不要让胆怯在我心中做主。神听不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听。然后神给我刚强的心没有？已经给了，已经给了。你要晓得这些。我们再读一处的经文，大家继续往后翻，翻到约翰一书第四章。我们翻到约翰一书第四章，我们读约翰一书四章四节，我们通用和合本的新约的270页。约翰一书四章四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约翰一书四章四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小子们呐，你们是属神的， 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你看这里面讲的说，在我们里面的什么比在世界上的更大。你要知道，住在你里面的圣灵，住在你心里面的主耶稣基督所加给我们的力量比这世界更大。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的，就我用这个比喻来跟大家去讲。比如说一个人，假设两个人在斗富，看谁更富有。一个人有一张支票，上面写着3000万，另外一个人钱包里揣的好几千几万块钱，把钱包弄得鼓鼓囊囊的。你眼睛看起来是谁有钱呢？是钱包里有钱的人，他的钱多，对不对？但其实谁的钱多啊？是那个有3000万支票的人钱财多。你要看到这些，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吗？就是上帝告诉我们说，在我们里面的比世界更大。我们经常看到世界上面的人，好像看到他的钱包鼓鼓囊囊的，忘了上帝给我们的支票，忘了上帝给我们的祝福，忘了上帝给我们的应许。你若记得上帝的应许，你常常把这些应许记在心里面的时候，面对逼迫，面对艰难，面对压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可以坦然无惧，你不要怕，因为在我们里面的怎么样比世界更大。他强调的不是说我这个人多么厉害，他强调的是在我里面的一定得胜。阿们吧。所以你看到自己软弱，这是正常的，就像基甸看到自己说，哎呀我很软弱，我们家是在以色列当中是最小的，但是上帝告诉他说，大能的勇士耶和华与你同在，那么基甸就做成了这么大的事情。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是这样子，弟兄姊妹，你要去晓得，你要去知道。我再带大家再读一处的经文，大家这次往前翻，翻到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好，经常听我讲到的弟兄姊妹就知道，这里的经文也是我经常会去引用的。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我们就读一节的经文，哥林多前书1章27节，我们通用和合本新约的185页。好，哥林多前书1章27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这个经文是不是说我们？我再问弟兄姊妹，是，他说我们什么？他说我们是愚拙的，他说我们是软弱的，但是结果是什么？确实有智慧的怎么样？羞愧，确实什么？强壮的羞愧。什么叫做强壮的羞愧？是我们继续在软弱之中让强壮的人看着羞愧吗？不是，上帝拣选我们这些软弱的人，在我们这些软弱人身上做奇妙的工作，然后使强壮的人看见上帝在我们身上这种奇妙的工作，他们说佩服，了不起，他们觉得我原来太骄傲。我们以前真的遇见过这样的事情，我原来认识有姊妹，这个学历不高，程度不高，然后跟一些甚至大学研究生毕业的，然后怎么样子的人去谈，因为我们是本着圣经去说话，一下子能够讲到永恒，一下子有那种安息，那种喜乐，看事情的深度，然后你佩服，说哇，你这个人对人生的看法，你对世界的看法，比我这个研究生还要深，这是不是叫强壮的羞愧？是不是叫有智慧的羞愧？是，上帝就是做成这样。上帝，那我让大家读了这几段经文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回到我们讲，上帝跟基甸说，大能的勇士耶和华与你同在。上帝跟我说话了没有？上帝跟我们这些新约的基督徒说话了没有？说了。我刚才其实只是剪了几段，其实好多，阿们吧弟兄姊妹，整本圣经到处都是。上帝说，我赐给你们不是胆怯的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上帝告诉我们说，你不要担心，不要惧怕，你要知道在你们里面的怎么样比世界上的更大，这是真实的。因为我没觉得，其实基甸犯的错误就是这个，对不对？我没觉得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我们很惨呐。你不要根据感觉来去判断，你真的有一个思维范式的转移，根据圣经，特别是根据圣经的福音应许来看事情，你整个世界观，整个人生观，整个价值观，你的人生哲学就是不一样。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基督徒有的时候跟世人差不多，不是像那些人说的道德上犯罪，而是说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把我们的思维模式给它扭转过来，我们经常也会根据感觉去做事情，这个时候你跟别人差不多，跟不信的人差不多，但是你一旦 是根据上帝的应许去做事情，你跟这个世界就迥然不同。阿们吧。记不记得雅各给他的十二个儿子的祝福，其中给约瑟的祝福，说约瑟是迥异于弟兄的，就是他和其他的弟兄都不一样。我们跟这个世界上很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就在于此，我根据上帝的应许看我自己，我根据上帝的应许看基督的教会，我根据上帝的应许看这个世界的发展。阿们吧。我以前也跟弟兄姊妹讲过，我们之前有讨论说这个国家会怎么发展，这个国家会怎么样，然后我们又说哇，你根据经济政治周边的环境国际关系，哇，你要搞超级计算机来演算一下，也不见得你推演的都是对的。那么这个国家到底会往上走还是往下走，我说我根据上帝的心意，我说上帝想让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十几亿人口的国家，上帝想让这个国家堕落呢，还是希望这个国家会美好？上帝的意思是好的还是不好的？上帝是愿意祝福这个国家，愿意让更多人得福音的益处呢，还是不愿意让更多人得福音的益处？答案很清楚，上帝愿意。阿们吧。所以我说这个国家一定会进步。再强再大再可怕的黑暗势力也不能阻挡上帝的旨意。所以我说我从上帝的旨意我看到一件事情，我说中国一定进步，中国一定发展，中国一定会越来越开放，中国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信耶稣，因为这是上帝的心意，这是一定成。人说了不算数，牧师说了不算数，但上帝说了算数，对不对？圣经上面讲的说神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万人悔改。阿们吧。你要看到这些，这是我说的，你看到关于上帝的应许。另外我还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基甸他们为什么可以勇敢，他还有一样是什么呢，就是他活在上帝的呼召里面，使他成为勇士。就是上帝呼召他的时候，基甸前面他是不理解，他后面通过干尸羊毛，他越来越明确上帝对我的呼召，我知道我该做什么，我知道我该做什么。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也是这样子。弟兄姊妹，你要晓得上帝呼召你做什么，上帝呼召你做什么。你一旦去想到，一旦去明白这些的时候，我知道上帝呼召我让我去做一个基督徒。基督徒是什么意思？基督徒原文的意思就是跟随基督的人，对不对？上帝呼召我做一个信徒，那么我就是靠信心得胜。基甸他们为什么得胜？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因着信灭了烈火的勇士，因着信他们软弱变为刚强。我是一个信徒。阿们吧。上帝呼召我们说我是什么？我是一个圣徒。所以上帝已经使我成为圣徒，我过圣洁的生活来荣耀我的主。你要看见这些，你要晓得这些时候，这个时候你的生活样式大不一样。弟兄姊妹，所以我说我讲到这里，希望大家第二点就是希望大家记得你要学会这个宝贵的功课。其实从这一点上来讲的话，基甸后来做了什么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就是基甸对自己身份的认识。他认识到说我是大能的勇士，我是耶和华的勇士，因为上帝说了，上帝说了耶和华与你同在，那么上帝就一定与我同在。阿们吧。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上帝有没有应许跟我们同在呢？因为这个话确实是个别性的，对不对？他是跟基甸说的啊，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那么上帝有没有应许跟我们同在呢？我们也读一出的经文好不好？大家翻到马太福音28章，就是马太福音结尾，好，我们新约圣经通用本的39页，好，新约圣经通用本的39页，28章，马太福音28章，我们来读从18节读到结束的20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3节的经文。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3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你看到了吗？这里面应许的是什么？主耶稣有没有应许与我们同在？他说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什么时候？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不存在一个基督徒说的耶稣与我们同在，或者说耶稣借着圣灵与我们同在，一会儿跟我们同在，一会儿跟我们不同在。主耶稣说的很清楚，直到世界的末了，直到这个世界要结束的时候，耶稣依然与他的教会同在。阿们吧。我们是这样的人，弟兄姊妹，所以你要读圣经，你要借着圣经知道你的身份。你知道上帝赐给我刚强的心，你知道在我里面的比世界更大，你知道上帝呼召我做勇士，你知道上帝与我同在，这就是我的身份，这就是我的身份，我要在这个身份里面去做事情。所以基甸到后来去得胜，是因为他已经牢牢地抓住了这个身份感，你明白吗？所以其实这就是上帝的作为，每个人都要有一个身份感。你的身份是什么？一个人对自己的身份如果认识错误，那么这个人的人生是很悲惨的。你看那些做坏事的人几乎都是这样的，他做坏事他会认为反正我这一生完了，我破罐子破摔，是吧，我就是这样子了，没什么好说的，我就这样子吧，那么他就会很糟糕。但是一旦他说我是公主，我是王子，我是神的百姓，我是尊贵的人，我怎么能这样生活，他的生活样式马上就改变。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去晓得，我们真的是要去知道这一点的时候，这个就给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激励，给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安慰。然后你知道了你的身份，而我们在讲魔鬼这个时候说你凭什么，那么我们就想起基甸，基甸做勇士的时候是不是已经刚强起来，基甸做勇士的时候是不是已经刚强起来？不是，基甸很多的疑惑，很多的软弱，很多的胆怯，但是上帝就做成这样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子的，你要去晓得。包括我再稍微岔开一点点跟大家去讲，弟兄姊妹你们注意，就是最近好像说有一部电影叫《无问西东》，你们有没有听说？我还没看过这个电影，回头我也打算去看一看，因为我看了好多影评，然后说很多人看了这个电影很感动，然后包括有人把这部电影和之前那部《芳华》放在一起对比，然后说这两部电影很不一样，说因为这两部电影我都还没看过啊，所以如果我说错了那这个大家原谅哈。那他就做了一个对比，他觉得《芳华》里面给人一种感受是一种绝望无奈，人与人之间的陷害等等，但是这个《无问西东》里面有一种昂扬的对理想的追求和坚持，有那种人性的光辉，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人要为什么活着，你要为什么活着。我们中国人经过这几十年的改革开放，我们中国真的是比四十年前富裕太多了，同意吧弟兄姊妹？真的，我们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中国的中产阶级早就出现了，是吧？中国你像以前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我们有一个邻居，我们那个时候在工厂里面有一个，他的女儿送去日本留学了。你知道送去日本留学这件事情成了什么？成了我们全场轰动的事情。他女儿从日本回来的时候，各家就像看现在看偶像明星一样，我们全家从老到小然后坐在家里等他女儿来我们家，挂了一个照相机来给我们照一张照片。哇，大家觉得一个人能出国太了不起了。请今天呢，今天出国会不会你有一个朋友出了国，你哇你太了不起了，会不会这样子？我们觉得很不算啥，对不对？什么元旦假期可能出国，或者是国庆假期可能出国，我们真的很富裕了。但是有一个问题，我发现真的包括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也会受这方面的影响。现在中国人评价任何事情都是用钱来评价，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是不是个好作家，就是他的书能不能卖钱，对吧？那个人是不是一个好艺术家，他的作品能不能拍卖出高价钱来？其实不是的，弟兄姊妹，基督徒特别不应该是这样的，连一般人有的时候他都受不了。他说人不应该仅仅是为钱活的，阿们吧。你要有一个身份感，你要有一个使命感。那么回到我们今天讲的，你要做勇士，你没有使命感是做不了勇士的，不存在没有使命感的勇士，对不对？所以你要去晓得，当我们被钱困住我的人生， 困住我的世界观，我的价值观的时候，其实你也在被米甸人欺压。什么米甸人？这个米甸人就是金钱。那你说，哦，梁弟兄，你这样讲我听明白了，你的意思就是我们不要钱，我们过一个穷日子，免得钱欺压我们。不，我们要胜过米甸人，我们要能够好好的使用钱，而不被钱来奴役我们，这才是我们要得的，这才是我们的得胜。阿们吧，弟兄姊妹。但是回到我们刚才讲的，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知道上帝怎么呼召你。所以在这方面，我就想起之前我在深圳的时候跟我们一些弟兄姊妹去交通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弟兄做了一个比喻，我觉得讲的他讲的非常的好。他讲什么呢？他说包括金钱，包括各样的恩赐，他说都像零，但是有一个东西是一。他说什么东西？信仰。我把他的故事再改编改编，我说就是福音信仰。如果你没有一，有一堆零有用没？我再问弟兄姊妹，你有十个零列在那里，它的结果是什么？还是零。但是十个零前面加一个一呢，是一个很大的数字。阿们吧，弟兄姊妹，你晓得吗？所以他这个比喻是很好的。当我们有了信仰，当我们有了跟神的关系，当我们有了福音的祝福，当我去牢牢持守这些的时候，当我有了在上帝的应许当中这种身份的认同感的时候，这个时候我的人生不一样了。你明白吗？这个时候我就有了一。一后面跟的零多好呢，还是跟的零少好？一后面跟的零多大呢，还是跟的零少大？肯定跟的零越多它越大，同意吧？所以当你有了信仰，我们基督徒不是排斥金钱的。我有了信仰，我要把我的钱像主耶稣说那样做忠心的管家，我用好它，用在合宜的事情上面，用在跟福音有关的事情，用在跟灵魂有关的事情上面，这后面的零越多越好。我有恩赐，当我没有信仰的时候，我的恩赐再大，最后它还是个零。但是当我有了信仰，我要把我的恩赐发挥。比如我的恩赐是文字工作，我把我的文字工作的恩赐发挥出来，去造就很多人。我有一个同学，然后这个信主以后，他开公众号，然后在公众号里面写一些文章，然后那因为很多人会去看他的文章，然后在文章里面去传福音，好不好啊？好。哎，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是摄影，对不对？我有摄影的恩赐，我用摄影，然后包括一些很美好的图，然后我怎样在摄影当中，我也认识有这样的姊妹，然后她摄影摄得非常的漂亮，然后每天写一段心得，然后放在她的朋友圈发出来，很多人点赞，很多人看见得激励，好不好啊？好。因为这就是前面有了一，后面的零加上去，那钱也是这样子。你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大不一样了。所以弟兄姊妹，我在讲，但是有一稍微有些数学知识的人都知道，如果零放在一前面，请问和零放在一后面一样不一样？零放在一前面，这个数其实它的结果是什么？它的结果还是一，对吧？但是零放在一后面呢，一个零放后面就增大十倍，一个零放后面就增大十倍。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吗？就是你一旦明白了信仰，特别是明白福音，我在这里不是律法化的，我在这里不是要求的，而是你一旦明白说上帝施恩，上帝祝福，神的心意是好的，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好，我这个信仰抓住，这个时候我要把我的恩赐发挥出来，我要把上帝给我的发挥出来，来造就更多人。这个时候就是在一后面加零，然后更多的人得造就。阿们吧，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你的生活就大不一样了。这个时候你这个零越多，你造就的人也越多。你要看到这些，这是我跟弟兄姊妹讲的，我们说的你去看祈求和呼召。那么我们再讲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就是刚才我们读的这个士师记里面，我刚才跟大家去讲了，就是还有一样，就是在士师记第六章结尾的时候，基甸跟上帝要了一个干尸羊毛的印证，对吧？他说第一天你要让这个羊毛是干的，然后呢地是湿的，然后上帝做了这个事情。然后第二天他要让羊毛是湿的，旁边都是干的，然后上帝又做了。那么这个事情是什么意思？我说我要在这里稍微讲讲，因为我以前我真的遇见过一个弟兄，他是看了这段经文，他觉得很得启发，然后他也有一件事情为难，他就跟上帝祷告，主啊，他种了花，主啊，你让这个花今天晚上开，就证明你叫我做这件事情。然后呢，啊，真的那天晚上花开了，他 这个主给我印证了，主给我印证了，然后他回来就跟弟兄姊妹去分享。那么我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干湿羊毛的印证是不是像占卜一样？不是。干湿羊毛的印证，如果我们这样理解，真的像占卜一样，说哎呀，上帝是不是让我做这件事情，那你那样子的话不用那么复杂搞花什么的，你干脆拿个骰子丢一丢。不是的。为什么基甸要干湿羊毛的印证？他其实是要得到上帝得胜的应许。因为他准备干什么，弟兄姊妹？他准备去打仗啊，他准备去跟像蝗虫一样多的米甸人去打仗啊，这是很大的一件事情。所以这里面我跟大家去讲什么呢，就是我希望弟兄姊妹要记得一点，当你去做一些大事的时候，特别是有征战的事情的时候，你跟上帝求问得胜的应许可不可以？听话就好了嘛，还求什么？上帝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就算输了也是神的美意。哇，这话说的好属灵，属灵不属灵？不属灵，一点都不属灵。你去看基甸，你去看圣经里面，连主耶稣也讲，主耶稣他讲过一个故事，他说他讲这个背十字架跟从主的时候，他讲过这个故事，如你盖房子的时候先要计算好代价，能不能把房子盖成，你去打仗的时候先要去了解对方带多少兵，人家带两万兵你带一万兵能不能打，你打不赢你去跟他谈和，你去跟他去谈和稀的条款，这才是圣经的教导，你知道吧？所以但是这仗我们能不能说跟米甸人说就投降就可以？不，我要胜过米甸人。但怎么胜？上帝你得给我得胜的应许。所以干湿羊毛是要得胜的应许。弟兄姊妹，我们也是一样。比如说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假设你还没有结婚，说我要求问主关于恋爱的事情，我要求主给我什么？给我得胜的应许。阿们吧，可不可以？因为这个恋爱婚姻很重要的，对不对？可不可以？可以。但是同样道理，得胜的应许，上帝给我们得胜的应许是什么？我要不要也搞一个花？我要不要也搞一个干湿羊毛？哎呀，今天我听说了啊，然后回头广州这个地方我还不知道羊毛在哪儿卖，但是我可以在淘宝上买到，买到羊毛以后我也放到我们家院子里，主啊，你让今天这个羊毛干，明天让那个羊毛湿，很有可能你得不到基甸同样的结果。那么上帝的应许在哪里？上帝得胜的应许在哪里？其实上帝得胜的应许在哪里？在这里。你的干湿羊毛是什么？你的干湿羊毛就是圣经。所以你要看到这些，你要晓得这些。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如果一件事情有一个人仅仅知道这件事情最后的结果，说这个结果会变成红的或者变成黄的，和另外一个人懂得规律，说这个事情会变成红的和黄的，两个人哪个层次高？第二个。第二个，就比如说举个例子，假设你画画是吧，我们画画，比如说你要画水彩画，有时候你要调颜色，你要把不同的颜色调在一起，一调调出一个新颜色来，对吧？那么一个人根本不知道调色的规律，然后他去画画，和另外一个人知道调色的规律，哪个更高级？当然是懂规律。所以上帝为什么到今天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说，哎呀，我跟主祷告，主啊，你告诉我到底谁是我未来的另外一半，上帝就是不告诉我。为什么上帝不告诉你？上帝不要你做低级的，上帝是要给你高级的。什么东西？规律。他就告诉你一些真理的规律，说你应该怎么选择配偶，是吧？你应该选择怎样的谈恋爱的对象？那么你去查考圣经，哦，这里面讲的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圣经里面讲的怎样的爱，怎样的尊重，对不对？啊，我照着这些原则我去做事情，工作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所以你要晓得，你要知道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越是这些重大的事情，我越是要求上帝给我得胜的应许。你要去明白，你要去知道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这个就大不一样了，这个就大不一样。所以我再讲，我说我们今天读的经文稍微多一点点，我们再来读一处的经文好不好？我们再来读一处的经文，大家翻到哥林多前书第十章。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有做这个门训小组学习的，那么应该这个经文都已经背起来了。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啊，我们这个得胜的应许，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好，我们通用和合本圣经新约的191页，我们一起来把这节经文我们来读一下。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起读。 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节经文？其实这节经文就叫做得胜的应许。你们受的试探，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你们所能受。所以你做事情不要着急，不要慌，明白吧？你慌什么呢？因为上帝不会，我没有说哇不行啊，这件事情太急了，不做就出事了。我说上帝掌管着呢，你放心吧，是不是啊？然后你遇见的试探都是能承受的，当我们受试探的时候，神总要给我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什么忍受得住。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节经文？我对这节经文感情很深。为什么感情很深？我刚信主的时候，有人带我传福音给我，然后带我做的第一次的学习，其中学到的一处经文就是这个经文，就除了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然后就是这个经文。我觉得他们一开始讲这个经文是很有智慧的。为什么呢？初信的人有没有软弱？会不会遇见艰难？会。所以那个时候我第一次我就把这个经文记在心里面，我们所遇见的试探都是能够承受。如果我遇见了很艰难的情况，我要相信一件事情，什么？神总会给我开一条路。就是有些人俗话说的，说当上帝给你关上门，总要什么？总会给你开一扇窗。阿们吧，你明白吗？而且上帝给你开的窗呢，不是仓皇逃跑的窗，而是更适合你更好的。阿们吧。因为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从中得益处。你一抓住这些经文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晓得了。所以回到我们在这里所讲的，弟兄姊妹，基甸要干湿羊毛，当你要做耶和华的勇士的时候，你需要上帝得胜的应许。我们在这里不是鼓励大家去做劣势的。你知道劣势是什么？劣势有的时候说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们也很佩服这样的人，对不对？我们也很佩服他们，甚至有些人明明知道结局会失败，我还要去做这个事情，我佩服。但是圣经里面讲的勇士不是这样子的，圣经里面讲的勇士像基甸这样。所以有些人，当我们被那种观念教导很长年，特别我们中国人经常被这种观念教导，对不对？说你看看人家辛弃疾，你看看人家这个那个，然后那些伟大的我们中国历史上面那些民族英雄，人有的时候就明知最后的结果是悲惨的，人家还是去做了，这些才叫勇敢。然后基甸这跟上帝斤斤计较，我们有时候，我记得我刚信主时候看基甸这个，我也不太高兴。我说咦，你看这人是吧，都上帝都说了那么多话了，还不赶紧去干，还跟他上帝的面前磨叽磨叽，对不对？哎呀，干的羊毛不够，湿的羊毛再来一遍，湿的羊毛不够，干的羊毛还要再来一遍。哎呦，怎么是这样子啊？上帝有没有责备基甸？没有。其实圣经的原则真的是这样，你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主耶稣说的，你计算代价。我要求上帝给我得胜的应许。我们做勇士是有根基的勇士，我知道我必胜。你去看一看大卫跟哥利亚打仗的时候，他是什么状态？大卫有没有说哥哥呀，扫罗呀，你们这些人在非利士人面前这样子蜷缩，太没面子了，我宁可死我也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我去死我要跟他打。大卫是不是这样子啊？大卫才不是呢，大卫是充满信心的，说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怎么敢向耶和华的军队叫骂，我上去，是吧？你看到大卫的自信，他是有必胜的信心上去的，对不对？必胜的信心大到一个地步，拿个小打果棍就上去了，对不对？拿个赶羊的杆就上去了，然后拿个鸡旋捡了五颗小石头往包里一揣就去了，对吧？为什么？我必胜，耶和华必使我得胜，是这样子的勇士，弟兄姊妹。所以我们是有必胜信心的人，所以我相信，深深的相信基甸这种必胜的信心对后来的三百勇士有很大的感染。当然我们刚这个后面的我们不说了，因为我们今天时间不够。那三万多人最后变成三百人，其中也有软弱的人，那么有圣经的原则，软弱的人，惧怕的人不要去打仗，这是爱的保护，对不对？但是我相信这些人都被基甸所感染，因为后来大家喊的口号是什么？他们在打米甸人的时候喊的口号是什么？耶和华和基甸的道。你有没有注意到？ 耶和华和基甸的道，就是他们相信耶和华与基甸同在，他们相信上帝把得胜的应许赐给基甸，我们跟基甸一起去打仗，一定得胜。弟兄姊妹，我们也是这样，我鼓励我们的弟兄姊妹，所以我讲到最后了，我每次讲到最后我一定鼓励大家传福音，我鼓励我们的弟兄姊妹去勇敢传讲福音，你在福音事工上面去有份，你可以在你周围去传福音，你可以像我们在网络上去传福音，你在这些事工上面去有份，不要怕，真的，我们一起做基甸，一起做那300勇士，是不是？上帝一定把得胜赐给我们，我们一定会看见，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在广州的弟兄姊妹知道说，因为我们现在刚刚到广州，我们现场的人很少，但是我们在网上听到的人很多，我们现在在网上听到的就有几百人在听了，就是这样子的。那怎么，这不就是上帝的祝福吗？我们在这样的美好的福音工作上面去有份，这是美好的事情，这是上帝祝福的事情，上帝一定把得胜赐给我们。所以我说我们今天讲这三点，希望弟兄姊妹去记在心里。一个，祷告，你要记得祷告是全宇宙最大的武器。第二个，你要记得上帝的呼召，你要知道上帝怎么称呼你，你不要太在意你的感受，不要太在意别人怎么说你。上帝说你是大能的勇士，上帝说他把刚强仁爱及忍耐的心赐给你，上帝说在你们里面呢比世界更大，这些都是阿们的。不管我感受到了没有，这些一定是真实的，因为有些东西我感受不到它还是真实。比如说空气，其实我们经常都没注意到，你有没有感受到你的心跳？经常没感受到的，跳了没有？一直在跳，阿们吧。同样道理的，你要知道上帝的应许，得胜的应许在我们身上，所以我必可以做耶和华的勇士。不管多少人软弱，我要做耶和华的勇士，我要求上帝让我做耶和华的勇士。在哪方面勇敢？在福音上面勇敢，求主带领我，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呼召我们做你的勇士。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软弱的，我们也都像基甸一样躲在酒榨里面打麦子，但是主，你说我们是大能的勇士，你说你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你告诉我们，我们若存勇敢的心，必得大赏赐。所以我们就向你祷告，向你呼求，求你的圣灵让每一个听了今天讲道的弟兄姊妹勇敢的心都被激发起来，让我们勇敢的去传讲福音，让我们的勇敢去面对这个世界对福音的抵挡，让我们把这恩惠的福音传到更多人当中。当逼迫临到的时候，当艰难临到的时候，当压力临到的时候，我们不是被这些压力压垮，而是我们去到更多的地方，更广的地方，去传讲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使更多的灵魂得救。求主这样的施恩保守你的百姓，保守你的儿女，求主在各处兴起你的勇士。我们也特别的为，真的是不单是现在，接下来我们相信在全国范围之内要遇到的这些逼迫的众教会，我们向你祷告，你在各处都兴起你的基甸，兴起你的300勇士，使我们在各处我们得地，使我们在各处我们得胜，使我们在各处让更多的人领受福音的祝福，让更多的基督徒看见我们的勇敢，也同得激励。求主加恩，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